请看这个讲义31页，在标题丁氏，丁氏这边接着要解释这个地方，佛住的地方，舍卫国其庶几孤独远，舍卫应该实际上是臣民，他的国家是属于乔萨罗，那因为这个城比较有名，就是乔萨罗国的首都，据说佛在这边说法很长，相传有25年，那这边离他的故乡迦毗罗卫国也不太远了，这个可以看一下这个我们上面这个也不知道清不清楚，好像不太清楚，这个这个图是据说是来自这个卢范法师的啦，那他应该是一的导师的著作上，那我们这边的舍卫城是在这里乔萨罗国，那迦毗罗卫国是这边那这边有几个像华士城、王舍城、鹿野苑这几个是算还蛮出名的那这个是可以稍微看一下导师这边所有提到这个是六大神之一的六大神，这个不同经的说明上好像也不太一样所以在《大智度论》中卷三这边就举了这几个不过呢也有提到佛比较多住的就是王舍城还有舍婆提，舍婆提就是舍卫城的意思好，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如是我闻这个梵语这边嘛 Evammeyam Srutam， 那这个就是如是是属于算是副词的啦所以翻成如此的那 Meya 这个是我第一人称啦Srutam 就是被动分词，所以应该如果是比较完全的，因为梵文本身有格位变化嘛，它除了所谓的性，它本身字典给这个字定义是属于是阳性、阴性、中性之外，它有所谓的八个格那八个格位就是八种鱼尾的变化啦，它有它的作用这边是属于这个属于受格，受格是表示被我听到的意思的所以应该是如果只当然都是翻成如是我闻的不过以现代中文如果你要把每个格位的作用都把它翻出来的话，就会被我如是听到以下的内容刚好看这边我们也稍微看一下这个表，这个我们之前也有看过了这个表也是解释这个信仰，刚我们提到注脚86的那一个那除了注脚86的瓜佛是导致在学佛三要在第五章信心及其修学中他有提到这一个那这个又对应的如果从菩萨的修学的阶位来说就是一开始是要发菩提心嘛那行菩提心就是跟我们这边所谓的信求就付出行动，那付出行动就跟文思修的修慧相应那前面呢像信顺是文慧嘛那虽然只是听闻，虽然只是相信，可是呢还是要抉择这样的说法符不符合佛教的道理，或者这样的说法跟我们的生活经验是不是有没有息息相关，或者是不是有没有一致性的第二个才是所谓的信人佛教实际上佛教的信心应该是在这个阶位，我们说心信是什么，以心静为信嘛，这样的信心升起，烦恼消失，内心清净安定稳定不会担心，所以佛教的信应该至少是在这个从这个信人这个阶位，那信人是要借由对所相信的内容理解产生确定不怀疑的这种坚定，所以在有一个叫圣解，就是你要升起这样的信任，前面要借由圣解，就有深刻的理解之后你才有办法确信这个内容是如此。那如果这样子叫做静心成就 那所谓一静心成就意识，并不是说接着心就清净了，而是说只要升起这样的法，思维这样的法，思维三法印，思维一时相应的法，那你的心是很清净，是很稳定的。面对困难不会担心害怕，面对黑暗也不会担心的。所以佛教的信心应该是至少到这个阶位才叫做信心啊。前面这个别人说就相信的，这个还不算是佛教的信心。所以呢，在声闻的次第啊，就是我们说这个鸾丁人四上根，他实际上是人位。那如果菩萨是已经到初住了，我们说如果要菩萨的五十二个阶位来说，实性、实行、实为相、实住的初住，所以已经到这个阶段了。那有确立这样子的相信这个内容，你要付出行动，那声闻就会发所谓的出离心嘛，菩萨就会发所谓的菩离心。那等到我们真的体验到我们所相信的内容就是正信，那这时候声闻已经到所谓的是正境，有没有对佛法身升起清净的信，或是圣界成就，它是一种叫是正境。那菩萨就已经到了初地的静心地，那这时候当然这个跟这边的所谓静心成就是有程度上的差异性的，这边只是偶尔啦，就像我们24小时扣掉吃饭睡觉，可能十多个小时，那其中像我们今天晚上就两个小时听经闻法或是看佛法的内容，所以这个两个小时内呢，我们可能心是很清净安定，可是回去呢这个就不一定了，这个就是并不是在这边才叫修行，回家之后实际上才是真正的修行。好，那么回来看为31页，刚刚有提到就是社会，社会城这边虽然叫社会国，实际上它是以这个因为城太有名了，它应该是乔萨罗国中的社会城。好，接着在倒数第一行开始是解释社会这个词的意思，这是从语词上的说明。那社会的意思就是名闻，就是很有名声，就是它一定有某个很著名的，所以叫名闻啊。那很著名的是什么？我们等一下看一下注脚哦。那如果以台湾来说，现在可能就是晶片嘛，晶片可能是不能，台湾的晶片是全世界有名的啦。很多之前不是有那个报纸或是新闻报道哈，用晶片换什么疫苗不是吗？对，用晶片换疫苗，所以这个晶片算是台湾那种比较有名的啦。那新竹市因为这个生产这个晶片呢都没有缺水，可是附近的大概也是大概缺水。这个我们这个除了苗栗的水库给新竹用之外呢，桃园的石门水库也是给新竹用的。这个就是到底是要钱还是要水啊，就是要抉择一下啊。没有啦，这开玩笑啦，就是说名闻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地方有特别的地方啊，所以它很有名声啊。好，所以社会本身是有就是有名闻的意思啊。好，那他是很重要的大臣啊，那是文化经济的中心啊，那有很多的物产丰富啊，与当时是很有名，所以叫社会啊。好，接着看到32页啊。那起诉及孤独园是位于这个社会城啊南方约三四里啊，这个里呢也很难，有很多种说法啦啊，当然绝对不是现在这种公里或是英里啦啊，那因为古代的里的这种不同时代的这种长度啊不太一样啊。好，接着是园啊。先讲园啊，园就生且染，就是出家人住的地方啊，有山水有树林啊。那印度的寺院一般叫生且染啊。那起树呢是起罗太子的树了啊，那这个是有故事的啊，这个好像在注脚92波尔经讲记也是有啊。好，另外一个人物是叫几孤独啊，几孤独他的有另外名称叫须达多啊， 他是社会层的首富啊，平时都常做一些慈善事业啊，帮助孤苦无依者啊，像年少没有父母的孤儿，或是老儿没有子女的这个独身啊独汉啊，所以一般都会尊称叫他孤独几孤独长者了哈，就几就给予嘛哈，给予这些孤独者哈，不管是年老或是年长的哈。啊，这个缘呢，啊，主要是一开始是这个几孤独长者要买块地的哈，啊，这块地刚好是启罗太子的，那这时候呢，启罗太子就说，哎，如果你要买地啊，啊，那你就用什么金子来买哈，啊，结果他就将他的地啊全部铺满了金子啊，表示他为了买这块地啊不惜成本，那这样子启罗太子被他的这种行为感动，就没有收他钱。啊，就把它捐出来，所以它实际上是有两个启罗太子的树啊，你本身就有树了，还有这个几孤独长者啊，合成起来叫几啊启树几孤独园啊。好，这是它的说明啊，接着看一下33页啊。好，一般的经的通序呢，之后还会描述啊，或者会列出啊，当时候有多少的达罗汉啊，或者我们常说的长随众啊，1250人啊。那1250人这个也是有故事的啊，就是佛刚出家没多久，他先度了所谓的五比丘嘛，五比丘是跟他一起修行的。那之后呢，那个舍利佛就遇到这个所谓的马胜比丘，马胜比丘就跟他讲这个因缘记。那之后，那时候的舍利弗跟目犍连都是还是在外道，就其他宗教的老师那边修学。他听闻这个法，觉得很欢喜，结果就把跟目犍连讲，好，他们舍利弗跟目犍连也有弟子，所以他们就把他们的连他们两个，那当然是总数来说，就是250个，就带到佛那边听佛说法，那就心开意解啊。这个我不太确定，当时候听完法是不是已经证果，好像是了，哦，那不过经上描述大概就会善来比丘虚法之落，所以已会了大众，那时候目犍连舍利弗带了总共250个，听完法之后就成为出家人了，哦，善来比丘虚法之落，哦，那时候成为出家人。另外的1000个是有所谓的三个迦叶，哦，就是有三兄弟，他们都是信迦叶，哦，那也是借由佛的开导教导啊，那就跟他们的弟子，哦，总共加起来有1000个了，哦，所以1250个弟子，哦，这个是一般在经中常看到，哦，常描述的，哦，那除了达罗汉这些所谓的常随弟子之外呢，也有所谓的大菩萨诸天，哦，还有龙啊，还有什么钱达婆这些等等，啊，就是在说明与会的听众，哦，但是呢，因为这一部经，啊，它是在这个阿瑜舍国内，哦，所以呢当时候没有听众，哦，那佛也不是在这个启树及孤独园内说法，哦，因此呢这边是没有讲听众，哦，那我们前面有提到嘛，一般经上的描述除了什么序分正中分流通分之外，哦，他也会介绍所谓的五世成就啊，六世成就有没有，哦，就性跟文成就啊，还有地方啊，乃至听众，所以这部经是没有提到这个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31页注脚91的瓜福一，这边是要解释这个社位，社位这个意识或是社位层。瓜福一是吉祥大师他所写的金刚般若书，就解释金刚经的了。这边有引到这个真谛三藏云，哦，彼国正因，哦，就他的这个色未成，哦，应该叫做什么舍罗摩什底，哦，这个当然是翻音啊，这个意思应该是没有意思的，哦，摩什底应该是没有这个意思，就是翻那个梵音，哦，那这边就是此云，就是如果是从汉地来说就是好名闻果，哦，那为什么叫好名闻呢，哦，他接下来有两种说明叫好的名声，为什么叫好的名闻呢？好，第一个呢，习有仙人有好名闻，就是他的声誉还有他的声望是很好的，就是仙人修行的人。接着看32页的注脚栏，那 在此中住，就在这个地方住，所以这个地方呢，就因为这样子的先人的名字，所以叫做好名闻果。这是第一种说法，第一种说法，为什么色味叫好名闻？第二种又云，第二种此国具有四义，第一个是多宝，第二个此中人多受无欲乐，第三呢有诸法德啊。什么叫有诸法德呢？此中国啊，此国中人啊，就是这个国家的人呢，多行布施，还有持戒，所以叫法德啊。所以他们有修善了啊。第四个是未来得解脱果哦，那是什么意思？名此国中人啊，就是这个国家的人呢，未来多生啊，比较多的人生到人或天，还有得到解脱果啊。所以用这样的四种意识远播于其他的国家，远流传于其他国家，所以叫做好名闻。好，这个是属于从真谛法师所传来的啦。为什么它叫这个好名闻？接着看下来，从来就翻为闻物果啦。为什么叫闻物呢？就是这个地方呢，多出好物，远闻诸果。好，接着看下面，它有个问答，这个跟导师的本文上也有些相关的，这个呢，这个内容也很有趣哦。问，佛住舍卫凡得几年？凡就是总共了，那佛住在这个地方舍卫城总共有几年？他的答，经云住舍卫国得25年哦，那住在这个舍卫城呢，总共有25年啊。接着是很有趣的，有九亿家哦，这样的亿呢，跟现在的概念不知道是不是一致的啊？我们说亿呢是什么？亿就很多啊。那三亿家见佛不闻法，看到佛也不喜欢听到这个佛法，或是听了也不接受了啊。三亿家亦闻法亦见佛，三亿家不见佛不闻法。这个呢就有点是八难之一嘛，虽生佛世或是生中国啦，这八难之一虽生中国，可是呢可能据这个所谓的生邪见家嘛，所以生邪见家当然就会见佛不闻法，或不见佛也不闻法这种情况。有趣的地方是三义到底，那如果如这个描述的话，那好像那时候的人是比现在还多。这样算起来，这个地方舍卫城，我们看那个地图，舍卫城只是印度的其中一个部分而已啊。我们看这个，你看这个舍卫城就其中这里一点点呢，全部是这么大哎。如果这个地方有9亿个家庭的话，那这个现在印度好像只有13-14亿人而已啊，好像不知道是譬喻还是什么意思的哈。好像不是这边啊，有些印象中梁皇宝忏也有这个提到这个跟佛同事啊，不信佛的啊，陈东老母啊，导师的书上好像也有啊，陈东老母他没有跟佛同住，同样的时间，同样的空间啊，同样的城市嘛，相对国家来说，城市还是比较小的范围啊，竟然不相信或是没有遇到佛，所以这个就是八难之一了啦。好，接着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的92刮符五，应该是在33页的注脚栏，这边是要说明这个出家人住的叫圆嘛，寺院，不过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地方。看注脚栏，33页注脚栏，通俗所称的寺院，那原语一般就是指翻译过来的语言啊，可能是那时候梵语或是摩羯陀语哦，至少就是翻译语言啊，叫僧伽蓝啊，就是这个字啊 ，Sangraham 啊 ，Sangraman 啊，那毗荷罗啊 ，Vihara 啦 ，Vihara 啊，或者是阿兰摩啊，阿兰玛啊，所以这几个都可以翻作圆。那圆本身是有游乐处的意思啊，本来是私人的园林啊，那在园林中呢建筑房屋 啊，成为出家人住的地方，所以叫僧伽蓝啊。那金色啊，金色叫做 vihara 了哈，所以圆跟金色好像是有点不太一样了哈。那后来呢，在习惯上啊，就大的寺院就叫做金色啊。那僧伽蓝跟金色啊，实际上实质上或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差别啊。可能是有些是建筑在园林中，有些是在地，就一般的地上啊，空地上啊，不是在这个森林园林里面啊。所以这边只要说明这个寺院呢，可能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就是都是可以通称为寺院啊，不过还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啊。好，接着我们看一下本文33页本文。刚讲了一时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起树即孤独园啊，算是一经的所谓的通序啊。接着要讲发起序，就是所谓的别序啊。前面是通序，也是正信，就是起信的啊。好，发起序里面就是解释这部经的因缘，那又分成两个内容啊。丙一就是外缘发起，从33页到37页。那丙二呢是内因感悟，37页到43页。这边的外缘内因呢，是从这个主要的当机众，就是这个圣蛮夫人来说，所以有什么样的外缘让这个圣蛮夫人有机会听经闻法，那有怎样的因缘呢，可以引发他内在或者他过去，所以内心内因的感悟是他包含了当下听法或者是过去的善根成熟，所以他是从这个所谓圣蛮夫人的角度而说的。好，那在外缘发起里面呢，又分丁一跟丁二。丁一是论女德共商接引，那丁二是在36页开始啊，遣信使发起道义。好，那我们看一下，我先经啊，这边讲就提到了是波斯匿王及莫尼夫人啊，信法未久，共相未言啊，圣蛮夫人是我之女啊。聪慧力根通明义务，若见佛者必速解法心得无疑，疑时前信发起道义。夫人白眼啊，经证实时。看到这解释的啊，那接下来就是属于发起序，那包含两个内容啊，就外缘发起啊，是由这个波斯匿王还有夫人他夫人的助缘啊引发这个他的女儿就圣蛮夫人升起信心啊，或是对佛教啊升起这个好药心。第二个呢，内因感悟，就是内因感悟就是我们刚说的丙二了，那由圣蛮夫人自己过去的善根啊，就见佛闻法所累积的善根啊。好，那在外缘发起中呢，先论女德共商接引啊，这个都是导师的标题啊，这导师的标题啊。好，波斯匿王就是乔萨罗国的国王啊，那他的意思也可以翻作叫圣君啊，圣君就是他打仗常胜啊，常常就啊战无不克了啊。好，接着看34页啊，好，茉莉啊，茉莉就是蛮的意思啊，戒律中说，哎，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也是还蛮有趣的啦啊。导师引的是说戒律上说这莫莉夫人是迦毗罗卫国大明长者的使女，大明长者就是摩诃兰啊。那当然这个摩诃兰啊，经中的摩诃兰或是律上的摩诃兰，似乎是可能有那时候有不少个叫摩诃兰的，我们等一下来看注脚。使女就是那婢女，那出身贫苦，那有一次呢，看到佛心生欢喜，就随他的能力做供养啊。那之后他就在这个长者的花园内做事啊。那有一次呢，这个圣君大王就来到这个花园，那时候的茉莉啊， 就照顾他的很周到，那就向这个长者求这个茉莉夫人做他的夫人。茉莉夫人觉得他的幸运是因为之前供养佛的关系了，所以从此之后就深信佛。那因为夫人信佛的缘故呢，就引导他的先生就是国王也来信佛。好，这边讲的是茉莉夫人的故事啊，不知道诸位有没有听过这个释迦族灭亡的故事？我上次好像有讲过啊，释迦族灭亡的故事啊，这个地方实际上是有相关的啦。我们先看一下注脚94刮符一，那一样是在注脚栏34页注脚栏，好，刮符一是真阿含经啊。真阿含经这边讲的就是释迦族灭亡的前因后果，所以在真阿含经啊这边就一开始在注脚栏就提到，就佛成道没多久，然后这时候波斯匿王他也继承他的王位做国王嘛，那时候他做国王的时候，他就想说他要娶释迦族的女人当老婆。我们看这个第二行啦，设于我者乃是我心，如果他就是给我一个释迦族的女人的话，就是符合我的心意嘛，乃是我心。若不见于这边的见啊，不是看见的见啊，我们现在还是有用古文的这种语法，敬请见谅。见谅是什么？请见谅的见谅是什么意思？原谅我，所以这个见是我的意思，自称词，所以这个见语实际上就是说，如果不给我的话，所以这个见是我的意思，我今当以力往逼，就是他靠武力啊去逼迫他们还是要嫁一个给我当老婆。好，当然故事很难，我就摘要这个要点而已。那这时候摩诃兰，所以这边的真阿含经的摩诃兰实际上是那时候的国王，就是释迦族的国王，他的奴婢中生一个女儿，生的相貌端正，世所稀有，少有的。这时候呢，就把他打扮得很漂亮，沐浴啊，穿好的衣服，就把他送到那个波斯匿王那边，就跟他讲说这个就是我的女儿，所以后来他就成亲了，结婚了。那因为一开始那没多久之后就生下一个孩子，那要为这个孩子立名的时候，取名称的时候呢，那时候波斯匿王的这些算是国师或是这些有德望的修行者也好了，就互相在讨论说到底要将这个生下的儿子叫什么这样子。他就这边就提到是说，一开始这个波斯匿王要去娶释迦族的女人的时候呢，释迦族他们互相有争论嘛，到底要不要给，好像不给就会怎样，所以彼此间就产生所谓的流离啦，就是有分歧的意思。所以这边讲就是茉莉夫人她生下来就是叫毗琉离。那这个所谓的琉璃王呢，他在小时候呢，生下来没多久，大概七八岁，小时候就回释迦族，就他外公家做客，跟那时候的释迦族的王子公主一起在一起。可是他只要他坐过摸过的地方呢，释迦族的人呢就在他后面把他擦拭干净，又称他叫做婢子，就是这个婢女所生的儿子。当下他就很生气，就跟他的随从旁边的人，就有点像我们古代的那种太监啊，跟他讲说，等我当国王的时候一定要提醒我，我今天遭受这种耻辱。所以等他后来长大了，他成为国王，他就发起战争要去攻打释迦族，而且前后三次啊，佛也去跟他阻挡了三次，第三次就没办法，就去打释迦族。那这个最后呢，这故事有点长了，最后这个大神通的目犍连也要去帮助他们，可是呢他将这个释迦族的人呢放在他的钵里面，可是他逃出这个城外之后，钵里面的人都化成血水，这个在真阿含经上是如此描述了。 这个某个程度来说，这种好像业力也是没办法改变的啊。那当然最后佛有讲这个因缘，就是为什么这个琉璃王一定会把灭世家族，就跟过去有些因缘，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看。那这边要讲的是说这个茉莉夫人，这个茉莉夫人跟我们本文上导致说经戒律上所提的茉莉夫人是似乎是不太一样的，似乎是不太一样。那戒律上的就是在注脚95，我们先看注脚95的瓜符一，在四分律上所提到的。那这边的四分律我们看的内容并不是在说明这个出家人的戒条或是自戒的因缘，因为在汉传佛教比较多的说法是在家中没办法似乎是不能看律典的。不过这边的描述呢并跟戒律出家人戒律是没有关系的。好，在瓜符一这边就提到尔时佛在舍卫国起数及孤独园这时候呢在舍卫城中有一个大姓婆罗门叫耶洛达，那这个就是导师说的大明长者。然后当然大明长者如果摩诃兰那是马哈拉玛就是大明嘛，所以这耶洛达反正这可能不同的传承了。这边就提到他一样是很有钱嘛，可是这个不是这个就这个所谓的耶洛达他就不是国王了，他只是一个很有钱的婆罗门种，很多钱嘛，那身业无量，就他资产产业很多。那这时候他的奴婢有一个叫黄头就是守在这个茉莉园，那一样后来这个国王就来这个园，那这时候他就照顾他很周到嘛，这边有提到的按他的脚还有按他其他的关节消解这个王的疲劳那这个黄头呢身如天衣细柔妙好所以这个国王看得很高兴最后就把他娶回来当这个所谓的茉莉夫人那这个就跟真言含经的描述是不太一样。那我只是说好像不同的部派，我们知道真言含经是大众部的末部流行的这个经典，四分律是法藏部乃至像瓜符二的根本说一切有部毗那也杂事好像也都不太一样那瓜符三大智度论是说他因为供养须菩提所以他才办法做王妃所以似乎是都有不同种说法了那这边只是提出说如果看到这样子的话不要怀疑那如果照这个真言含经来说，等于说这个圣蛮夫人就茉莉夫人的女儿跟这个琉璃毗琉璃这个琉璃王他应该是不知道是姐弟或兄妹的关系的都是他的儿女嘛如果照真言含经来说好，我们接着看一下注脚94的瓜符是佛在人间导致佛在人间世尊的祖国迦毗罗如何的富庶就是非常的有钱或是如何强盛，在佛教的传记中显然是夸大的因为当时候的迦毗罗早已沦为波斯匿王就是乔萨罗国的附庸有一回波斯匿王向迦毗罗的氏族索婚大家虽然觉得他非我族类可是又不敢得罪他，就释迦族本身有他们种族的优越性所以他认为有点看不起他了结果呢就乔装一个婢女冒充释迦族的公主就下嫁。那这个后面导师有提到最后灭亡，那这边要说的是说感觉上佛是一国的王子出家很难得了不过实际上那时候的国并不是那么强盛的所以呢这个就是有几种可能性的好，那注脚96呢大家再自行看这个地方也是蛮有趣的有兴趣可以自行看一下好，我们看到35页 先说明这个写信的主要两个人，就是波斯匿王跟他的莫尼夫人。好，接着又接着解释经文啊，信法未久，就是这对夫妻他理解佛法还没有很久。那这边导师的解释呢，我们来看35页啊，就是所谓的信法未久这边啊，就信解大乘法啊。好，在本经以前呢啊，这个就是跟其他经典啊的一些连贯性啊。那佛在一样是几孤独园啊，要开始说这个法鼓经的时候呢啊，这个王当然是波斯匿王还有他夫人就敲打乐器伴奏来听法啊。好，所以呢在这次的法会呢啊，这时候呢这对夫妻啊就会想到，诶，已经听过，就是在法鼓经的时候已经听过真常的大乘妙法啊，所以呢就相信也理解了，所以虽然是信法不久，这时候这一次听，那这一次就指的是圣蛮经啊，所以这次听经的时候呢就会想到自己的女儿，所以也希望女儿来见佛啊，升起信心乃至闻法。最近应该说一直以来有人在讨论这个台湾的宗教的这种信仰的这种此消彼长的过程啊，现在最近大概佛教是年纪越高了，而且那个人口信仰佛教人口是越来越少啊。这个呢，是也应该不是，应该是大家都或许都可以付出一点力量了哈。那如同这边所看到的哈，如果从我来说，我也是。从小就是由双亲带领我们到寺院接触佛法学习佛法，所以呢在座的诸位呢，事实上佛教可能好像不太会要求自己的儿女一定要怎样，那其他宗教如果回教来说你要跟他结婚，不管是男或女啊，就是要改信仰嘛，那佛教好像也不太会这样。我们知道三月是什么？台湾的三月，农历三月是什么？三月是封妈祖嘛，对。所以你看那个妈祖绕境，那个多少人？这个，尤其现在很多这个，如果你们稍微注意一下，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我们那个鸡桶啊，鸡身有没有？以前的鸡身大概就是只有男众，现在是有很多是女众，而且是很年轻的女众，这个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啦齁，那有些可能他们的产业啦，或者是如果是从这个投资来说，就是回馈比较快吧，获利比较快吧，我不知道啦，反正这种大环境，那相信妈祖跟相信佛陀或者其他的菩萨，或许这个妈祖比较有比较直接吧齁。好，这是题外的啦，就是说这种佛教的信仰人口或是他的信徒减少，除了大环境之外，就是大环境就是说现在的小朋友大概不会看书啦，现在小朋友一开始就是从小就拿什么 iPad 或是 iPhone 之类的，就是在玩手机啊，所以这个当然会蛮影响他们。以前大概是物质没有办法满足的时候，就是努力赚钱过好生活，那物质满足了就反而是在精神上比较缺少。那现在呢可能从小就物质跟精神都满足了，如果他觉得太无聊就去打电动，也时间就一直这样过了，所以或许啦可以思维一下，是不是要求自己的儿女也跟我们一样的信仰，这件事情是不是需要如此，这个我们可以去思维一下。好，接着看几三，前面有讲的是说，这边就讲到这个圣蛮夫人，所以她已经嫁到这个阿育舍国去了，那她的女儿是实际上是很聪明立根的，所以叫聪慧立根啊，通明易悟啊。好，看导师的解释啊，在35页的倒数第5行啦，所谓的聪就是听到什么 一听就可以明白，这叫聪。那什么叫慧呢？啊，就是听到什么之后可以抉择是非啊，那又聪明又有智慧啊，所以那根性是很锐利的啊。那通是通达无碍，听到什么就可以理解到什么。那明是他理解的速度很快啦，嗯，所以呢，因为聪又通嘛，哦，因为会又明，所以他的立根，所以容易开悟，哦，好，最后一行，哦，聪慧立根是称赞他的性能，这边的性能是说本性啊，本质上具有这种能力跟作用，所以他也是很聪明，很容易就可以理解。接着我们看到36页。这样子的女儿呢，只要是听有机会听经闻法呢，一定会可以很快的理解正法。那心也没有，心也通达无碍，也没有，也不会有任何的疑惑，因为他可以理解佛所说的内容。那无疑，哦，就是浅一点的说，就是坚定的信解，哦，就我们刚刚前面所提到的这种所谓的信可啦，哦，坚定的信解就是圣解嘛，就借由理解而产生确定无疑的，哦，理解。那深一点的就是证悟，那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正信，我们所听到所相信的内容跟我们体验到是一致的，哦，好，就是先说明这个他的女儿 的特别的地方了，所以呢，这时候呢，既然是如此，既然一样要听这个所谓的真禅大圣法的话，这时候我们就应该要派遣使者送信给他，引发其道义，引发其道义，导师的说明解释就是对佛法升起信心。好，所以这国王一说呢，这夫人就赞成嘛，所以现在就应该派人送信去。好，在注脚99的瓜符五，这个跟我们前面在讲信心这个阶段一样，就这几个了，这个可以互相的参考。好，接着看丁二，看为本文丁二的浅信始发道义，所以他们两个夫妻先讨论，那也将这个讨论中呢，就带出这个圣蛮夫人，她是很聪明，而且她理解力很快啊。哦，这跟过去所修善根是，所累积的善根是有关系的，所以就派使者，派送信的人去跟他传达这个消息，说，佛要说法。好，接着王及夫人与圣蛮书，略赞如来无量功德，及前内人名瞻提罗，使人奉书至阿瑜舍国，入其宫内敬送圣门。好，接着看37页。这夫妻决定了，就写信给圣门夫人了。在信中就简单的称赞如来的无量功德，让他升起这个敬信，就恭敬还有信心了。那写好了呢，就派遣宫内的使人瞻提罗，那这个瞻提罗实际上不是一个人的名称，它就是内监呐，就是太监的通称。这个在注脚100是有。好，那这个人接受的国王还有夫人的命令之后，就将这个书信送到这个阿瑜舍国去。那阿瑜舍国是乔萨罗国的东都了，东边的。那这意思叫不可克，不可克就是它的城墙很坚固，不容易被敌人攻破。那城中有王叫有称王，这个是圣蛮夫人丈夫，那这边还是属于波斯匿王统治的这个地区。好，那这边的有称这个有字，那我们导师这边的是有没有的有了，有称王这个有嘛，不过在经或者是在我们的书本后面啊 ,265 页经上的有称的有是朋友的有。就是我们在课本的265页的有称王的有是朋友的那个有。当然这是并没有太多的妨碍，就是它并不是理解上的问题啊，因为它是翻音啊，翻那个音啊。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的101的刮符一，齐藏大师所写的圣满宝库。哦，后来我发现导师有些是根据这一本注疏的内容，这边提到比阿瑜舍者啊，此番云无声。那为什么翻无声呢？此国往昔大圣人住，多解无声。从国从人立名叫无声国，又翻为不可战边城险固，就是很险阻坚固，不可攻战。所以这边他提到是这个国王叫知祥王，所以他应该是翻音啊，或是翻意思。好，在刮符二呢，是世亲所造，那金刚仙所解释的金刚仙论啊，这边提到了，就是城啊，这个印度那时候的城名啊，跟有些时候是跟人有关系啊，这边提到如居士那仙人，所以叫居士那城。那因呢，迦毗罗仙人叫迦毗罗卫城。这些是因人而立名的。那也有因事的，像这个就举到这个阿瑜舍城因事立名，就是不可除服城。好，那接着我们看到本文啊，前面是因为他们的父母亲写信啊，所以这个外缘嘛，外缘促使他对佛法升起信心啊，发起道义啊。那接着是内因感悟。好，经提到啊，圣满得书欢喜顶受读诵受时升起有心啊。那内因感悟啊，看导师的解释倒数的第二行啊，主要是接下来主要是在说明圣满夫人过去生呢，他有修行啊，生殖善根，所以。以遇到波斯女王，就是他遇到他父母亲的外缘发起，就能够见佛开悟。那见佛开悟后面也会再看到，就是他等一下也会用偈颂来说明，希望佛来现身来说法来救度他了。好，接着看38页，这些内容应该就接到这个家书很恭敬的来接受父母的来信啊，生息有心啊，那这个就是跟过去的修行所持的善根是有相关啊。好，接着下面的悟二，说偈称赞这个哈，好像旃提罗而说偈言啊，将这个送信的人向他说偈颂了啊。我闻佛音声，世所未曾有，世所未曾有啊。所言真实者应当修供养。那印度的习俗呢，遇到这个尊敬的或是年长者都用偈颂来称赞。虽然这个送信的是内监，就是什么太监了，本来是不用说偈，可是因为他是代表他的父母，这个有点像我们如果看连续剧啊，那些太监回来传这个圣上口谕啊，或者拿那个圣旨来的时候，他来的时候还不是那些啊，就算是太子也是要跪下嘛，就类似这种概念的啊。不过他这边是要用偈颂来称赞佛的功德，所以就向这个送信的人说啊，那偈梵语叫伽陀啊，就等同于我们中国的诗啊。在注脚102啊，注脚102看一下刮符二。注脚102的刮符二，实际上偈颂的题材在佛教的使用上有分成三大类，就是刮符二提到所谓的企业，企业实际上是世俗的偈颂，就是前面是讲经，之后是在之后将这个十部经把它用一个偈颂说明，方便记忆啊。企业也算是寄送。第二个是所谓的伽陀啊，表达佛法叫伽陀啊，在企业下面的下一段有个伽陀，gatha嘛，就是我们这边的啊。虽然是寄送的题材，不过它是来比较广义的，跟企业是比较比较小的范围啊，它是比较小的一类的啊。 啊，另外的还有叫优陀那、无达那。那优陀那是什么意思？就是无问自说，哦，如来有所感而自己说出来的。有些是有人问，哦，佛弟子或者在家弟子问佛，佛回答嘛。那有些是佛自己说的，哦，就是没有这个所谓的请法的人啊，哦，所以这边所要讲的意思是说，寄送的体裁还可以分为三大类：企业、优陀那还有伽陀，哦，所以这边导师说伽陀，当然是比较通俗的说法了，哈。好，那接着看为本文了，哈。这边盖根二，这边要解释，我闻佛音声呢，世所未曾有，哈。所以这是圣蛮夫人所说的了，哈，就是他看到父母送来书信，哈，书信虽然是用文字所写，也可以代表他听到的意思的，哈。啊，语言文字嘛，哈，都是代表意思啊。那听到佛名，或是听到倒数第二行啊，38页倒数第二行啊，听到佛名，或听到三界无常、有漏皆苦啊，会感动。感动有什么特征？身毛皆竖啊，身毛皆竖好像是起鸡皮疙瘩了，好，可是不太一样了哈。就身稀有难得想啊，这是九习善根的明证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注脚103，这个也是很特别的哦。注脚的103的刮符一，这边是说明这个有没有过去有没有修行哦。那修行某些法，你有什么样特别的特征哦？或许大家也有些人多少有些经验啊，有些听到某些法很感动，好，那有些人去参加法会很感动的也有了哈。那在注脚103的刮符一啊，这边就提到大毗婆沙论呢，他问了啊，顺解脱分善根啊，在有情生其相为系，就是过去有没有种下这个所谓跟解脱相应的善根，有种未种，怎么可以去分别啊？就云何可知的啊？好，在39页。39页的注脚栏，他的回答以相故知，那有什么样的特征？为若闻善有说正法时，身毛为竖，悲泣流泪，厌离生死，心乐涅槃，那于法还有法师生爱敬，当知决定以众顺解脱分善根。如果是没有这样子，是没有中了哈。就有他举譬喻嘛哈，就像有人啊，有一个田，好，他到底有没有种下这个种子，他不确定啊。他在怀疑的时候，旁边人就跟他说：“那你就跟他在田浇给田灌水啊，施肥。那如果他可以生芽，表示你有种嘛。那如果没有生芽，表示没有种啊。”所以如果我们在怀疑过去有没有修行善根的话，他这边就有提到了，在下倒数第三行，就这个倒数第三行，如是行者自疑身中沉重解脱种子已否，使彼善有耳语之言，这时候就有人善知识跟他讲，汝今可往自说法所，若听法时身毛为竖，悲泣流泪，乃至于法法师生爱敬者，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确定过去有没有修行这个善根，或是有没有种这个所谓的解脱顺解脱善根的话，我们就去听经闻法。那听经闻法当下，你有没有觉得很感动？那如果有的话，你就是有种这个善根；那没有的话呢，那就是在好好的修行啊。当生啊，这当下就在种啊，将来在修行某个法就会比较顺利啊，还是也比较快了。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了哈。这边后面还提到说，应该要供养这个来送信的这个人哈，在39页这边有提到应该要供养啊，就是供养这个送信的者。那在第三行哦， 就39页本文的第三行，具范本的本意齁。我本来想说好像导师这么说似乎是有这个圣蛮经的范本齁。圣蛮经实际上目前没有一个完整的范本。它可能只有零散的齁，散在其他地方。那有的只有藏译本齁，藏文的翻译、啊。那导师为什么这么说，实际上跟注脚104有关系齁。好，那我们下次再接着齁。那我们请合掌齁。